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2月17号。今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去年的人口数据，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相较于8年前，去年的出生人口几乎下跌了一半，只是它比前年，也就是2023年增加了52万人。这个情况立刻成为舆论宣传的重点。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央新闻网站中红网推出文章，2024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什么出现了52万的反弹。文章宣称，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2024年出生人口数止跌反弹释放了积极信号。这一反弹打破了自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的记录，使得整体生育率水平回到了2022年的水平。这篇文章提出了出生人口反弹的四个因素：一是生肖龙年的积极影响；二是疫情后的生育自动补偿；三是政府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初步显现；四是社会经济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所谓政府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初步显现和经济社会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这完全是在给当局的脸上贴金。还有一篇文章，增加52万新生婴儿，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反弹，鼓励生育政策生效了。文章认为，2024年出生人口的反弹主要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生肖龙年的影响，二是政府鼓励生育政策力度持续加大，涵盖了经济补贴、假期延长、托育服务、医疗和居住保障等多个方面，这些政策的支持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对提升生育意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很多篇，诸如大增52万，中国出生人口突然逆转，八年了，出生人口终于反弹，中国出生人口突然大反弹，解决生育率的终极路子找到了。母婴行业观察网也以突发久违的好消息为题，报道了增加52万新生儿的消息。这个报道还提出，很确定地说，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可以说，国内的舆论一片欢腾，得意洋洋。其实，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年多生几十万人，实在不值得高兴，更不值得夸耀。国内舆论这样大肆渲染，根本就是在故意的淡化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其实，去年出生人口的反弹只是一个特殊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年是龙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着祥瑞、尊贵和好运，因此父母望子成龙，希望他们能够大富大贵。龙年一般都是生育大年，出生人口会比兔年增加 6% 以上。上一个龙年，也就是2012年，全年的出生人口高达1973万人，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刚刚过去的这个龙年，比上一个龙年要差很多，增加的人口也根本没有达到以往的比例。只是舆论并不在意这些，而是一味的粉饰太平。在一片欢腾之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也发了一篇文章，对2024年中国人口数据做了一番解读。他认为，生育率并没有有效的反弹。在他文章开头的提要里，有这样一段话：2024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丝毫不意味着超低生育率趋势有所改善，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萎缩的趋势都在加速，而中国社会依然严重低估了其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依然严重的低估了其负面影响，这句话说的极其无奈，也极其沉痛。事实上，龙年出生人口略有增加，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积极信号，更不意味着人口形势的逆转。官方舆论在故意的误导百姓，欺骗百姓，百姓的麻木有利于中共的统治，当局当然不希望百姓警觉起来。百姓对这些危机越麻痹，当局就越放心。过去十几年，梁建章以及许多有良知的学者专家都曾经发表过很多很多的文章和讲话，一再提醒当局和民众，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响应者寥寥，当局更是一直不为所动，直到总人口即将开始减少，当局才开始放弃独生子女政策，早已为时已晚。当局的这个做法并不令人奇怪，他们只是想维持统治，并不在意我们民族的未来。可悲的是，很多百姓深受中共舆论宣传的毒害，也对严重的人口危机毫不在意，甚至毫无意识。尤其是在目前经济极为萧条的情况下，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生活不好是中国人太多造成的，是别人造成的。百姓有这样的想法，恰恰是中共当局宣传和引导的结果。中共当局就是要中国的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去想，这样去找原因。中共当局绝对不会承认他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罪恶，不会承认过去独生子女的宣传严重误导和毒害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日子普遍艰难，和人多没有关系，和他人没有关系，是中共当局无能，是中共胡作非为所造成的，别人和我们自己都是受害者。只是舆论兴高采烈的颂赞政府政策的话音还没落下，当局又公布了另一项和出生人口密切相关的重要数据，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数据。这一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数为610万对，比2023年下降了1/5，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事实上，中国结婚登记数2013年达到了新世纪的巅峰，1347万对，此后开始逐年下降，于2019年跌破了1000万对的大关，2021年跌破了800万对的大关，2022年跌破了700万对的大关。2023年因为三年疫情结束，结婚登记数偶然回升至768万对。当时舆论也是一片的兴奋，有文章写道，听说2023年结婚登记人数比一年前多了84万对，光这一数据就说明了大家真是该结婚的，该生娃的，心里默默开始按耐不住了，婚育潮如海浪一般涌起。结果2024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海浪没有出现，反而是登记数急剧下跌，比2022年都低，还不到10年前的一半。其实2024年的上半年结婚登记数就已经大幅跌落，到去年的三季度结束，结婚登记数就已经出现了雪崩，同比下降了1/4，这已经预示着2025年的出生人口会大幅下降。然而官方的舆论根本就不管这些，依然对2024年的出生人口增加52万大加吹嘘。尤其无耻的是，将出生人口增加52万归功于当局的政策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真是当局的政策对出生人口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的结婚登记数也应该增加才对，这是同一个逻辑。毕竟生育和结婚在中国是连在一起的， 这在中国是一个常识。可以看出，结婚登记数和出生人口的走向完全一致。结婚登记数下降，出生人口也随之会下降。结婚登记数偶尔增加，出生人口数也偶尔会增加。只是这些年，除了在个别年份因为特殊情况偶尔有所反弹，基本上都在一路下跌。当局的政策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可以忽略。其实，当局除了展示一下姿态，也并没有推出什么实质性的政策。当局并不真的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严重，更不想让百姓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人结婚和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固然是中共强制独生子女政策以及错误舆论所造成的历史惯性使然，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经济的萧条让百姓对未来充满了悲观绝望，如此也加剧了人口危机的恶化。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自己只能无奈地活在这个国度，只能苟且一生，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还像他们一样。一些人甚至根本就不考虑结婚成家，他们已经认定他们将是他们家庭的最后一代。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当局一时的政策能够改变的。另外，中国的户籍制度迫使亿万农民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做流动工人，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几十年下来，对我们民族的家庭伦理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离婚率大幅上升，和中共这项罪恶的制度无疑有极大的关系。再者，年轻人当中独生子女占有极高的比例，很多独生子女缺乏和人相处的习惯和能力，独生子女的婚姻其稳定性可能存在着问题，这恐怕也是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离婚固然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是离婚对子女对家庭的伤害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家庭的破坏让很多妇女和儿童承担了太多的不幸，也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有畏惧感，对生育后代有畏惧感。可以说，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完全是中共的罪恶制度和罪恶的统治的恶果。可怕的是，它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无法逆转。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就是家庭，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人口。结婚登记数量和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标志着我们国家和社会正陷于不可挽回的崩溃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口数据就是死亡人口。由于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形成了倒金字塔形。祖辈可能有双方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八位，以及双方的父母四位，然后是独生子女组成的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也就是8421结构。在出生人口急剧减少的当下，中国的总人口实际上是由老年人来支撑的。只是随着8421中的84人群的老去，今后的死亡人口数字将会急剧增加，中国的人口很快就会坍塌，这个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顺便说一下，平均预期寿命与平均死亡年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预期寿命是指新生儿未来的寿命，是对未来的估计，而平均死亡年龄或者平均寿命则是已经过世人口的平均年龄，是对现实的统计。按照官方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中国的平均死亡年龄是72岁，也就是平均寿命72岁。不过，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一定做了极大的粉饰，可信度不高。就按72岁的平均死亡年龄估算，参照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情况，未来每年大约会有1500万人离世，高峰期会超过2000万。 而出生人口可能只有800万甚至更少。去年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139万，今后这个数字会更加惊人。今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可能在800万上下，死亡人数应该不会少于1300万。真是这样，今年中国的人口将会减少500万左右。这涉及到影响最大的房地产业，这就意味着至少会有上百万套住宅空出来，这对于房地产业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局推出的任何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都将失效。今后决定中国人口总量的不仅是出生情况，更重要的是实际的人均寿命，这个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按照世卫组织的数据，中国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已经多年高居世界第一位，尤其是中国肺癌的发病人数以及死亡人数更是全球第一，分别为 42.8% 和 40.4%， 远远超过第二名。同样14亿人口的印度，其比例分别为 3.3% 4.1%， 比中国低了10倍，而印度的实际平均寿命只有68岁，导致中国癌症发病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就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质量受到了外国的压力，当局不得不发表 M2.5 参数，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特别是土地的污染情况已经成了国家机密，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伤害，特别是对年轻人和中年人的伤害却是无法掩盖的。2023年8月，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劳动者健康管理专委会其秘书长在一次会议上公开透露，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癌症新发病例分布在20到59岁的人群当中，这也意味着死亡人口的分布情况。癌症是导致中国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肺癌、肝癌、胃癌以及肠癌夺去了大量的中国人的生命，特别是夺去了大量年轻的生命。中国癌症低龄化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仅仅在去年的12月就有抗癌网红咖啡不幸去世，终年29岁，抗癌网红不娜娜在医院病故，年仅25岁，抗癌网红小黄患癌10年离世，年仅24岁，抗癌网红子豪因病身亡，年仅23岁。看到这些抗癌网红的讣告，看到这么多年轻的生命逝去，真是触目惊心，真是令人痛心不已。实际上能够成为被数十万上百万人关注的网红极为偶然，成为抗癌网红的概率应该不会超过1/1，这也意味着和他们一样被夺取生命的年轻人这一个月可能就有数万人乃至更多。中国人真实的平均寿命究竟是多少，真的是一个问题。随着人口总数的急剧下降，住宅过剩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房地产业将会陷入绝境，而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也会快速的衰退，而新生儿的减少，相应的需求就会减少，生产就会减少，就业就会减少，儿童用品以及食品、服装等多个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幼儿园、小学更是会大量的关闭，导致我们社会缺乏生气，这种情况会形成恶性循环，悲观的气氛会更加浓厚，人口危机也会更加的严重，最终导致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都会受到影响。不难想见，按照目前的趋势，随着经济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百姓生活的艰难和情绪的低落，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的质量只会越来越糟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会增加，只会降低，今后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和幅度只会更加的剧烈。一般来说，维持人口平衡至少需要确保 2.1 的生育率，可是由于受到环境污染以及有毒有害食品的伤害，大约有 10% 的年轻人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另外也许还有 10% 的年轻人不能结婚，不想结婚。因此要维持住 2.1 的生育率，剩下的夫妻当中绝大多数必须要生育三胎才能够维持人口的平衡，从目前来看这根本就没有可能。改变目前中国的低生育率，其希望已经非常渺茫，特别是增加人口根本就不是习近平当局的优先项，尤其是在经济停滞乃至衰退的情况下，他们就更不可能拿出真金白银来减轻年轻人的痛苦，提升结婚和生育率。这也就意味着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不会改变，中国的人口危机也无法消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减少一半才好，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国的生育率没有重大的提升，中国人口的衰减将永远无法阻止。按照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每一代人都会减少一多半，一个存在了数千年的民族在200年以后恐怕就要面临消失的危险。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05， 现在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有专家估计中国目前的生育率真实数据可能只有 0.8 左右。我向人工智能模型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生育率 0.8， 200年以后中国还剩下多少人？他的答案是，按14亿人口 0.8 的生育率，25岁一代人来计算，200年以后中国还剩下91.7万人。上一个200年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那个时候危机中的仁人志士也许会想到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中国会没有人了。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随着人口急剧衰减的长期化，中国人的生活注定将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人们会不知所措，人们会六神无主，在精神上会不可避免地陷于恐慌和逃亡之中，会惶惶不可终日。人生三件大事，一个是出生，一个是结婚，一个是死亡。在中国，这三件大事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人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危机。中国人面临的不仅是文化的消亡，还是种族的消亡，这是真正的亡国灭种，亡天下。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